日中战火再起，小泉霸气回应北京已经失败了。黎智英被定罪引发国际谴责，香港自由不再。三气撑场面，经济全面恶化，习近平罕见泄露秘密。造反啦！央视春晚标志撞样六四坦克人。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每日要闻》。中日关系急剧恶化，继一系列经济报复措施、军事恫吓之后，中共在15号又大动作咁宣布制裁前日本自卫队统合幕僚长岩崎茂，引发热烈讨论。听讲制裁理由是岩崎茂今年3月任台湾行政院政务顾问，毫无意外咁亦令到北京扎扎跳，多次对日本提出抗议而冇结果。据了解，岩崎茂出任政务顾问是赖清德政府为了针对中共军事压力，希望加强同日本的沟通合作。岩崎茂熟悉日本国防事务，同时担任日本队友会，即是退伍军人组织的理事长。对此，台湾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今日透过新闻稿表示，两岸互不隶属是客观现状，中共对台湾人民及其他国家公民在台湾或第三地参与政治、公共事务及民主活动不具管辖权，中共对他国人民进行跨国镇压或干预都不符合国际法精神以及国际人权规范。另外还传出东京上野动物园双胞胎熊猫将在下个月提前返回中国，深受全球喜爱的熊猫已经成为中共推动外交的工具和筹码。这则消息流传到中国之后，快速地登上了微博热搜第一，有部分小粉红拍手叫好，高呼日本根本不配拥有熊猫，但亦有很多中国人无法理解这个有什么好高兴的，直指这个对日方没什么影响，感叹当局能不能够做些有意义的事。还有人反讽这个根本就是赢学，就是精神胜利法，硬是觉得自己赢了。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出席参议院预算委员会时，针对日本政府的中台政策一事，他强调日本一贯的立场就是期待透过对话来到和平解决问题。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在参议院接受质询，有在野议员山添拓称军费增加不一定能够促进和平稳定，甚至会加剧紧张情势。小泉进次郎霸气回应话，这种事应该请议员自己去同造成区域情势升温的中国讲。小泉回应话，中国在过去20年来军事预算已经增长将近7倍，尤其这3年来他们增加军费的速度更是远远超过我们日本。日本网友个个在这表示，山添拓这个已经不只是反日了，话根本就在塑造利敌行为，将日本的防卫搞到形同虚设，好等到中俄更加容易发动侵略。你知道一年有几多次领海领空被侵犯吗？现在日中两国的攻防亦都蔓延到国际上。日本经济新闻指出，双方的信息战主要战场之一是欧洲。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暨外交部长王毅找到德国、法国和英国相关首长，对日本加以批评。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长市川惠一亦分别和各国国安高层通话，确认双方的合作。美国和欧洲媒体密切关注日中冲突。英国广播公司在报道雷达事件的时候，引述日本防卫省官员的话讲，日本战斗机没有做出任何可以被视为挑衅的行为。英国金融时报则强调，日本正在寻求美国政府更明确的支持。同时亚洲媒体对日本的报道亦趋于正面。新加坡海峡时报在报道日中对立的时候写到，东南亚不太可能被中共关于日本重拾军国主义倾向的言论所说服。印度主流报纸《印度时报》引述一位专家的话讲，中国日益强硬的姿态是印度和日本共同关注的问题，两国需要在安全和军事领域加强合作。马尼拉时报发表社论指出，一旦发生台海危机，菲律宾很可能被卷入冲突。 印尼主要报纸《罗盘报》亦引述了一位专家的观点，说日中紧张关系直接影响印尼的利益。澳大利亚人报则以社论强调日本值得我们坚定支持。南韩媒体对日中冲突表示担忧。有分析指出，北京这一轮对日本的攻势本质是对内动员，对外碰壁，当中共无法用事实说服世界，只能够反复复制军国主义旧模板，反而暴露其国际话语权的衰退和战略焦虑。当一个政权只能靠指控别人来证明自己，他已经在国际舞台上输了。与此同时，南海的局势亦正在发生质变。南海对中国来讲，它是突破第一岛链的生命线，对美国来讲，则是维持印太军力投射的必经路径，而越南正成为其中最具变数的关键角色。上报指出，越南外交部公开宣示其军舰穿越台湾海峡属于国际法保障的自由航行，这个不是例行答复，而是战略信号。美国第七舰队停靠岘港，美越海军展开各类防御合作，越南亦正以前所未见的速度扩张在南沙群岛的存在。过去四年，越南在南沙兴建21座人工岛，数量远超过中国在同区的7座。这个不单止是主权宣示，更是越南地缘战略的核心作用。这个亦是中共的南海战略第一次出现破口，破得是北京最忌讳的地方，无法掌控的邻国自主性。观众朋友，我们通常谈论养生，但你是不是有想过最核心的养生到底是什么呢？健康520认为，养生的关键就在于找回那种和自然和谐相处的状态。我有个医生朋友说，人这一世最实在的投资其实是自己的身体，看看我们现在的生活是不是离那种天然的节奏有点远呢？日头在室内忙到见不到太阳，晚黑拿着个手机不舍得睡，猛地在那看，三餐依赖外卖，精致加工的食物吃多了，这样的生活方式很容易令到我们的身体感到疲劳，睡不好，或者是手脚容易冰冷。宝气十八味刚好是基于这个理念设计的，它精选18种温和草本，帮助增强气血和体力，改善精神和睡眠，同时提供抗氧化等整体的防护，好像日常饮食一样自然，帮你温和调理，将消耗的精力慢慢养回来。在这里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个保养的思路，同时有代谢方面的考虑，比如说平常就比较关注血糖、血脂这些数值的保养，保气十八味和代谢补其实是可以搭配服用的。简单来说，一个侧重补不足，帮你滋养元气，另一个侧重泻有余，帮你维持代谢顺畅，两者相结合，能够提供更全面的健康支持。快过年了，在照顾家人的同时，亦不要忘记关照忙了一整年的自己。现在只要输入优惠码888，购买宝气十八味就能够享有优惠。但愿我们都能够在忙碌中为自己留一份天然的关怀，照顾好自己。下面我们继续关注下一个话题的新闻。法新社报道，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15号被高等法院裁定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三项罪名成立，引发国际社会谴责。法官裁决下个月12号听取求情后再判刑。海外媒体披露，黎智英最重恐怕面临无期徒刑，他可以对判决提出上诉。判决出炉之后，中港官方随即发动舆论攻势，北京表态全力支持特区惩罚犯罪。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当日晏昼对此声称，有关国家不得以任何形式干预香港司法，干涉中国内政。相较于北京的官腔，香港特首李家超的反应则充满战狼式的攻击性。李家超发表措辞强硬的声明，痛批黎智英其心歹毒，公然乞求外国制裁，是危害国家安全的罪魁祸首。对于中港官方的讲法，美国、英国及澳洲官方机构和官员 以及部分国际组织给出截然不同的定性。英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这是一场出于政治动机的起诉，并指出今日的有罪判决正是这种政治迫害的结果。英国方面呼吁港府立即释放黎智英，停止利用国安法打压意见声音。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问题委员会表示，黎智英是因新闻工作和他对民主的信念被判有罪，是一个悲哀的提醒。黎智英从来都不应该被捕，应该被无条件释放和家人团聚。保护记者委员会亚太区主任马丽儿说，这场虚假定罪是可耻的迫害行径，这项裁定凸显香港彻底蔑视新闻自由，而新闻自由本应受到当地基本法的保障。黎智英唯一的罪行就是经营报社和捍卫民主。台湾陆委会今日透过新闻稿指出，如今其遭定罪，台湾和国际社会都感到极度痛心和失望。这次判决如同向世人宣示，香港的自由、民主及司法独立已经被蚕食鲸吞。黎智英的仔黎崇恩在英国伦敦举行记者会呼吁，现在是将语言转化为行动的时候，促成我父亲的获释，将此作为与中国建立更紧密关系的前提条件。香港基金会自由委员会英国暨欧盟区主任萨巴克亦都指出，黎智英是英国公民，他的释放应该成为英国首相施纪贤计划明年1月访问北京的前提条件。网上资料显示，黎智英1947年底在中国大陆广州出生，今年78岁，从穷小子到传媒大亨，他的一生充满变化及传奇。1989年北京六四天安门事件的爆发，成为黎智英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点。黎智英曾经在纪录片中说，无悔牺牲自己来为香港争取民主自由的历程。显然他从未改变其立场，被捕前亦有心理准备，余生在监狱中度过。12月15号，中共国家统计局发表11月份的宏观经济数据，中国经济增长势头普遍放缓，其中工业产出同比增长 4.8%， 是2024年8月以来最低增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4兆3898亿元人民币，比10月大幅下滑 1.6%。消费增速已经连续6个月放缓。中央社指出，作为拉动经济成长的马车之一，中国消费不振已经成痛点，房地产行业亦再次恶化。房地产投资1月到11月期间同比下降 15.9%， 70个大中城市平均楼价11月同比下降 2.8%。 另一个显示经济承受压力的迹象是汽车年销量下降 8.5%， 创下10个月来最大跌幅。彭博社经济学家 Eric Zhu 表示，中国11月份的数据显示国内需求在年底进一步下滑，就算出口有所反弹，但是产出增长仍然创下今年新低。这种普遍的恶化表明，经济目前比2024年第四季度采取促增长措施之前更加疲弱。中共党媒《人民日报》14号刊登习近平日前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部分讲话，习近平罕见地以强硬而且具体的措辞直接点名地方发展乱象，要求停止数据灌水、虚假开工，或者起源就变成蚊子馆的表面工程，否则将严肃问责。彭博社指出，咁直白而且有具体的言论，凸显了习近平对经济增长的真相以及财政资源使用方式深感到忧虑。而且现在地方债务好像滚雪球那样越滚越大，令到政府亦都好难再好似以前咁样起势咁派钱嚟到刺激经济。习近平喺讲话中仲喺度大嗌，中美贸易战打出咗中国人嘅志气、骨气、底气。呢番言论立即就引发咗舆论广泛咁议论，唔少网民嘲讽习近平好识得自娱自乐， 对外一次次咁跪低，对内一次次咁喺度吹水。对于习近平所讲嘅，对我哋捻颈系捻唔住嘅。有网民话，能唔能够被捻得住，唔系讲出嚟嘅，系做出嚟嘅。一捻就翻白眼，一放咧就牛精到咩咁。仲有网友感叹，习近平鼓吹嘅贸易战，受害嘅系中国嘅广大民众，20%失业率，中国人终于过上咗食草三年都要同美国斗嘅日子，可怜嘅收入，巨额嘅债务，毫无前途嘅年轻人选择唔生细路，唔结婚，唔买楼，唔知道底气从边度嚟。中共官方媒体央视近日发布2026年春节联欢晚会主题同主视角。据中共媒体报道，马年春晚以奇蹟驰骋为主题，并从中提炼四马齐驱的灵感。不过四匹马拍成一列的复古图像被披露出来之后，竟然引发网友热烈讨论。有台湾网友发现，排版的样式和角度高度神似六四天安门坦克人的相片，当年相片中的坦克车同样是四台排成一列。网友大嗌，边个设计的？有人造反是不是？亦有网友嘲讽央视，其实是致敬六四天安门事件。央视，你中国是要辱华的？央视其实有美国 CIA 在里面。讲到造反，近日在上海亦发生了一宗另类的事件。S 平台影片显示，12月13号上海大剧院音乐剧《悲惨世界》演出结束之后，不少观众起立齐唱著名反抗歌曲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你可听见民众的呼声？这个是电影版《悲惨世界》的主题曲，在中国大陆一度被封禁。这首歌亦曾经在香港雨伞革命和反送中运动中被反复传唱，成为了争取民主自由的抗议之歌，是香港社会运动的重要象征。2022年11月底，多个城市爆发白纸运动的时候，不少中国青年在公开场合集体合唱这首歌，以示抗议。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以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了。